不是我差遣你去的吗？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汉弟兄1962年1月24日星期三晚上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所传讲的信息 Have not I sent thee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20124。谢谢你，我的弟兄，祝福你。晚上好，朋友们，今晚很荣幸能够来到这间舒适那看上去那这么好的小的教会，那我确信圣灵就在这里，那的熟悉所有的会众，因此我们真是高兴能来到这儿与基督耶稣一同坐在天上来享受这奇妙的交通。那所以我们想要通知，那明晚是那大会将于明晚在拉马达旅馆开始，我猜就在礼堂那里。那谢谢先生，那说能来的人那应该来参加每一场的聚会。那我猜威廉姆斯弟兄已经详细介绍了程序，那讲了所有发生的事情，那所有成就的事情以及将要发生什么，他觉得所知道的。那因为在这些聚会里边有时候会发生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事情，我们到了那里期待一些的事情发生。那上次我们在威尔斯沃德霍那里的确有过一段非常美好的交通，我相信它是叫做维斯沃尔德霍。我猜应该已经宣布了明晚我们所爱的弟兄奥罗罗布斯弟兄将要讲道，到时候主愿意的话，那会有更多的弟兄在那里，那边将听到一些杰出的讲员的讲道，包括一些的商人来自各地的传道人。那除了加拿大弟兄以外，广告上的讲员我几乎都不认识。那我是认识的维尔玛加拿大弟兄，那么那他们已经动身了，星期晚上到，那么期待这场盛大的属灵的盛宴。我们要来享受主的食物。那我想星期天那是轮到我，或者说星期六的早餐会，那星期天下午的聚会那会轮到我来讲。那如今我想说，那这是我在凤凰城享受过的最快乐的时光之一。那通常我来凤凰城那可能只去一个地方，但这次那我拜访了大约有六七个，也可能是八个地方，那都在苏尔特河一带。那九个，我去了九个地方，九个不同的地方，那跟九个不同的传道人认识握手，那跟九个不同的组织进行了交通。那通常当我来时，那弟兄们总是很友好，那解散他们的聚会那过来，我认为这是好的。那特别是当传福音的过来时，那他们花时间那尽力帮助每一间的教会，那到处的探访，那向来探访众教会因为牧师们总是很愿意合作。那么会众来那去接受了祷告，或者有什么事情发生，或者有人得救，然后他就认识了那个人，不同的传道人会说这位某某弟兄，如果你在那个地区，那就直接去他那儿，他是个属神的好人，我去过他的教会，那就知道我喜欢那样。那我认为我们彼此会更加熟悉，因为我们要跟彼此一起度过永恒，所以我们最好先在这里边相互熟悉，知道彼此是怎么样的。那样到了上面有一件事是好的，牧师弟兄们，那我们不会有任何祷告会了，没有了，我们也不会举行任何医治聚会了，但是那我们不会受任何时间的限制了。所以那我一次通常是讲六八个小时，有时候也许是那么到那时我就可以一直讲下去了，你知道。那到时候我想对那些我曾经对他们讲到的会众们交谈，那我常对人们说，那我想跟每个人至少有个一千年的时间。那然后当我结束的时候，那在我们自己的小聚会上，那只是据我了解，那有将近200万或更多的人归向了基督。那毫无疑问，他们中的一些人无论如何都会在那儿的。那所以，那只是坐下来，也许比如说其中有100个人，那看看100个一千年会是怎么样的，只是跟那我带领归主的人熟悉一些，然后就知道当我做完这些事之后，我的时间不会比开始的时候少一点。那永恒从不会有开始，也永远没有结束，叫从来没有开始，永远没有结束，你无法解释那个。那任何有开始的东西都会有结束，所以你知道的，不然你觉得我们怎么样呢？ 只要你是这地上的所生的人，你就有个开始。但如果你是从天上重生的，你就是神的一部分。那个灵从来没有开始，因为它是神的一部分，是永恒的。你能永远活着的唯一的方式，就是拥有永生。没错，一个永生。但任何有开始的东西都有结束。所以如果你没有开始，那耶稣说，人若不是从圣灵重生的，就不能够进神的国，断不能够进神的国，因为你必须拥有永恒的生命。那当然我不是，那我几乎不懂得怎么说英语，那不，我曾研究过一两个词儿。那当我找到的时候，那就想知道它在希伯来文还有希腊文圣经中是什么意思。那永生在希腊词里边跟神的生命用的是同一个词儿，拼作 Zoe， 佐伊。那拥有永恒生命的人就是佐伊，神自己的生命，那就是你成为了神自己的儿女，因为你是从他而生的，他的生命在你里面，你就再也不会灭亡，就跟神不会灭亡一样。所以你有了永恒的生命，神说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那太奇妙了不是吗？那我在想着，当神起初说话时，他说要有，要有，那就带来了各种的种子，种子各从其类，那让你给杂交的，把它调转的，就像有一次我在凤凰城里边讲的，我相信是叫做杂交的宗教，那么试图将它与宗派杂交，而不是保持它原本的样子。在那样一个那个杂交的，那任何杂交的东西都无法再把自己繁殖回去。所以当然告诉你，你们上学的孩子们，他们说我们起源于单细胞，那达尔文的进化论，那他只是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那因为那你拿马为例，那你那比如说那一头驴跟一个母马，那他们那生了一头那小马，那就是骡子。那但那头骡子不能够跟另一头骡子再生出骡子来，它结束了。那杂交的玉米，你可以对玉米进行杂交，然后你可以把杂交的玉米种下去，都无法再长出任何的东西，什么也长不出来，那必须回到原始的状态去。那所以那怎么可能？那如果我们是从单细胞开始进化了，那我们在哪里呢？那像他们自己的科学研究证明了他们是错的。行，那你不能那么做。你看，白色的紫罗兰跟蓝色的紫罗兰杂交，那就得到了非洲的紫罗兰。但是只要任其发展，他们就会回归到原本的蓝紫罗兰里边去了。行，没错，那是行不通。那所以当神说话，造出了人，人的魂失丧，那他绝对，那除此之外的任何的东西，加入教会等等，那就是杂交。那你必须得回到神，必须再一次说出他的造，使生命成为永恒。那当神在你里面说出生命时，他就是永恒。但在此之前，他就是个杂交的状态。那魔鬼混了进去，那混杂了，试图把信心跟某种的不幸混在一起，就搞出了杂交。但当神说话，把圣灵放进那里并封上了印时，他就是永恒的。耶弗所书四章三十节说，不要叫神的圣灵，不是神的圣教会，是神的圣灵担忧，那边是受了他的印记，直到得赎的日子来到。那印代表一项已经完成了的工作，那没有人东西被封印，那就好比你给货车的车厢装货，那你开始给货车的车厢装货。那我过去在铁路上工作过，我们往车厢里面装了不同的物品，那首先检验员会过来，那么车会经过很多的崎岖的道路，如果什么东西是松动的，它就不会封印，那直到车厢被装的严实了，那没有什么能够摇动它，它就关闭好门封上印，直到到达目的地之前都不能打开。是的，神过来检查，在我们这发现许多愚蠢的地方，它就暂时不会封印，那神若看到许多的不信，它就不会封印，当一切都被全备的福音装备好时，它就会封印了。是的，给它封上印，直到目的地。太奇妙了不是吗？今晚我真高兴知道，那我是你们中的一个。那当我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总是希望别人爱我。那我是个不可爱的人，我在家里边有点像是人们所称的那种害群之马。那所有人都喝酒，那你们知道的，那毫无疑问的，我想你们都读过我的生平故事。那有什么东西告诉我，某个地方有一位神？那某个地方，那我一直听到一个声音，某样东西在呼召我。在家里，那我有点是被排斥的。去了学校是一样，因为我穿得很破烂，每个人都取笑我。那后来当我成了一个传道人时，我相信这道就是真理，于是在所属的浸信会教会，我就成了个另类。那他们说有一天你会成为一个圣魂轮的，但后来我发现那人像我一样相信那个时，就像手套套在了手上一样，完美的契合了。那 他说，你们若撇下所有来跟从我，我必赐给你们母亲、父亲、兄弟、姐妹等等，还有永生。所以能够以这样的方式来到你们中间，那我爱你们。有时我讲得很粗鲁，因为我看到有人这样的偏离正路。那你想，那你该这么做，那一个真正的父亲会这么做的。那如果摇晃的时候会回到队列里边来，那只要他是个真正的父亲。那所以有时候你的牧师不得不在某些事上猛烈的抨击，那你就要更加的爱他，因为他对你来说是个真正的父亲。那只要他想让你排好队，因为他正在守护你的魂，圣灵在立他做教会的监督。那你必须时刻留意这点。那我祈求神祝福这间小教会，那愿他成长并兴旺，愿这间教会那出来许多优秀的传道人，那进入到各自的施工场，愿他的名字长存。这是我的祷告。愿神祝福他的牧师、执事、理事，那以及他的分会等等。那愿神与所有人还有所有的会员同在，因为你们一同劳力。那我祈求圣灵与你们同工，用大的迹象和奇事随着这些道的信徒证实这道，就是从这个讲台上传出来的道。神祝福你们。那我嗓子有点哑，那威廉姆斯弟兄刚给我来了一次梳理。那我告诉他，明天我要去阿霍还有一些的城市，我想找个地方那迁到亚利桑那这里并住在这里。那到亚利桑那我并不愿意。那天的早上我讲完王室的种子后，那一位宝贵的弟兄呢，我并不是在卖磁带，那么都知道这个，但这位年轻人有磁带。那所有录音机的人如果可能，那希望你们能拿到上星期天早上讲的王室的种子那盒磁带。那弗洛弟兄，那我离开后他站在讲台上，那众人告诉我说我可以接管他的教会，他和他妻子约翰做看门的。那他真是很甜美。那约翰夏里特弟兄同他的教会也是，但我不是。那其实我愿意来凤凰城，不先生，那我是不会建立任何教会的，不先生，那并不在我里边。那你瞧，那因为如果你建立一间教会，那你会，那你瞧，那我的看法并不是要建立一间教会，而是帮助那些已经建立的。那如果我来到凤凰城作为一个宣教士，那我一直在世界各地来了回回，那如果有牧师邀请我，那会在某个星期天来这里边帮助的，下星期天再去帮助另一个人，再下去星期天去帮一个人，那尽我所能的去到每个地方做对每个人有益的事，让所有的宗派等等来进行交通。那也许那我一直想来到西部，那也许那将我绑在东部最后的纽带就是几周前那回到天家与耶稣同在的那我的母亲，那还有大约一年前去世的那我妻子的母亲。那现在我们两个都成了地上没有父母的孤儿，那他们都离世与我们的主同在了。那我们正在计划，若主愿意，也许回到西部来居住。那请为我们祷告。现在，那在就近这道之前，那今晚我想来读一些神的话。那然后只讲一会儿。那顺便问一下，我忘记了，那别里发过祷告卡了吗？好的，先生。那很好，那我们就要，那对祷告会来说，这是个小的地方。但是我曾那到过这样的情况，那有人曾说，那一个牧师有一间小教会，只能容纳一两百人。那他们说呢，布兰弟兄，那巴不得我的教会够大，那已经足够大了。你唯一需要的就是来自神的话，也就是全部，无论他在哪儿。那我从来没有让我的聚会变得很大，因为在你那么做时，或者某些的广播电视、那特色出版社等等的责任，那当你这么做时，就把自己给束缚住了。那我想去任何不需要金钱的地方。那我一生从未收取过奉献。那我不需要金钱，那没有任何的地方是太小的。那即使是一个棚屋的祷告会，那也很好。我最近刚刚举行了一个复兴会，那会堂完全挤满了人，那20个人的座位，是的，20个人。那如果我要举行大型的聚会，那也许一天就需要几千美元，那我就不能够去那样的地方了，那做那样的事儿了。但我相信被圣灵带领，那无论他带领我去哪儿，那都没有问题。我曾去过海外，在印度孟买，我有一次向50万人传道，那在南非有20-30万人听到。那你说你怎么弄了钱去做那些事儿的？那如果是神差遣了我，他总会差遣某个有这些钱的人一起去的。那我们必须靠信心生活，那你知道？那所以，那这是个伟大的生命，信心的生命，对吗？只要相信他。那我说我所经历过的最好的聚会都是那比这间教会还要小得多的教会。没错，我们只是聚在一起，彼此的交通，然后圣灵降临，那就是生命出生的地方，是的。 没错，肯定的。那在就近主的道之前，让我们低头。那现在让我们严肃的来，那我们觉得彼此有点熟悉了，有些认识了，我今晚在座有需要的，想要为你还有别的什么事祷告的，那只要抬起头了，要是举起手来说，伯兰弟兄请为我祷告，神祝福你，到处都是天父看见的。宝贵的主，全能的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他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又从死亡中带来了生命。今晚我们多么的高兴，知道他从死里复活了，他不再是死的，而是活到永永远远。2000年来了又去了，今晚我们与他同在，就像他在自己的日子里行走在加利利一样的真实。我们只是简单的知道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以圣灵的样式在向我们显明自己。主要对此我们何等的感恩，看到在我们生活的这邪恶的时代中，不信者和科学家们等等在试图削弱这道的价值，然而神住在他的道中，我们看到他彰显自己，清楚明了的向我们显明。主，我们对此多么的感谢。要知道如果今晚我们在外面，在方舟的外面，不知道我们在哪儿呢，会怎么样？游荡的魂就像被放逐在方舟外面的乌鸦一样，它满足于吃漂浮在水面上的死尸，但那小鸽子必须找到回方舟的路，敲打门窗户，直到先祖挪亚让它进去。今晚我们很高兴地知道父神让我们进入了这方舟，今晚我们安全完全地安息在主为我们做成的赎罪祭上，知道这点审判到来时，我们必伏在审判之上，我们必会从世上被带走，不至受审。因为我们的主在约翰福音5:24应许了我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受审，乃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我们死的时候不是一个游荡的魂，我们在神的同在中，不是通过无尽的永恒的一个游荡的魂失丧了。那明知我们必须返回并照着身体中所行的而受审，但父啊，今晚我们在祭坛上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的罪在我们面前去，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称义了。有了这个确据，神将圣灵浇灌在我们身上，我们现在被封了印，直到我们永恒的目的地。主要当行走在这世上时，我们有需要，这身体仍然是肉身，仍是从罪中生的，有一天他将从神而生，但今天他是从罪中生的。今天我们行过这黑暗阴沉的世界，挣扎着仰望上面唯一出现光的地方。天父，我祈求你纪念每一个举起手的人，从最小的到最大的，从最年轻的到最年长的，父啊，求你应允，我祈求你应允他们的请求。现在我们要翻开圣经的书页，那任何有一点体力的人都能够翻开这个书页，但除了创世一先就被杀的羔羊，没有人配打开它。我们看到的书卷从做宝座的手中被接了过去，羔羊能够取过书卷打开的，并揭开上面的封印。所以当读者到时，我们祈求神伟大的羔羊今晚来到我们中间，向我们的心打开它，赐给我们信心来面对前方的路程。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那当我们读的时候，那许多人喜欢读一些的那上下文，那我记下了一些的内容，那就像往常一样。那今晚我向大家翻到《士师记》6来读一下。那明晚是这次大会的开始，那今晚那我试着不会占用太多的时间，只留你们一会儿，然后为别人祷告，那之后修会为明晚做好准备。那一些人一直站着，我知道那站着很辛苦。那今天下午我去给车做保养，那男孩太慢了，花了近3小时我才正在收割我所种的，让大家站得太久了。那所以 那我开始还抱怨，结果想到这就闭嘴了。我想不，那他们从未说过什么，我也不说了，那随便吧。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甸显现，对他说，大能的勇士，耶和华与你同在。基甸说，我主啊，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我们何至遭遇这一切事呢？我们的父辈不是向我们说耶和华领我们从埃及上来吗？他所有的那些神迹在哪里呢？现在他却丢弃我们，叫我们交在米甸人手里。耶和华观看他说，你靠着你这能力去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不是我差你去的吗？愿主给这些的话语加添祝福。那所有读圣经的人，我们都熟悉那我刚才所读的经文。那这是史诗的时代，那是介于那是之间的一个时期，就是在那列王之前神设立的史诗。那曾有过好几个史诗，那每次神要纠正百姓，降下审判等等的之后，那他们都想行正确的事。那首先你知道，那他们接着就堕落了。那人的本性就是那么做的，那人性会让他们那么做，堕落。一旦他们堕落，神的审判就又会临到。瞧，那你不可能做错而还能不受刑罚，因为神是公义的。那神只是为了要成为公义，他必须持守他的律法。那律法若没有刑罚，就不是律法。瞧，那如果街上有一个信号灯，那说停，那就是一条律法，要你停。那如果你越过了它，律法却没有刑罚，那就不是律法了，那甚至都不该挂在那儿。那如果神开始在你面前那挥舞某样的东西，并告诉你你在做错了时，如果你违背了神警告你的律法，那你就要付上代价，那你必须得要那么做，你只能那么做，你只能够付上代价。那罪的工价乃是死。所以要是一个人违背了神的律法，而且不停的那么做，那如果有什么事发生在你身上，那就不要责怪神。那如果你失丧了，那不能说我那是神的错。那我经常这么说，一个人要去到阴间，他就必须得拼命才能去，他不会轻易的下阴间的。那不会的，他必须得竭尽全力才能下到阴间，他必须肯定的为此而奋斗才能够去到阴间。那记得吗，男孩子们在那边抽着第一支玉米须子的香烟，那你知道吗，妈妈说，你知道那是怕妈妈会从你的呼吸里边闻到，所以你弄了一些的咖啡豆吃下去，让妈妈闻不出来。那妈妈说要闻一下你的呼吸，瞧，那妈妈我没有任何的问题。首先是什么，当你撒这个谎时，红灯就开始闪烁，告诉他真话，要诚实，小伙子，妈妈教过你要那么做。但是瞧，你不管不顾的闯了那个路障还有红灯。那你记得你第一次捉弄女朋友的时候吗？你记得你第一次你那跟你妻子顶嘴，那妻子跟丈夫顶嘴之类的事吗？你记得第一次在教会里边听到那首赞美诗，那你心里边有些的跳动，那却摇头转身走开，说以后再怎么做吧。那些都是红灯。那你瞧，那你从这些的警告上越过去了。那小男孩，小女孩，不要从你正在走的路转向我，我是你的造物主，但你却就穿过它往前走了。那你没有别的指望了，不要把那个归咎于神。如果你在那闯了红灯，那别说了，归咎于这城市吧。各位先生，错在你，红灯的存在是为了保护你，帮助你，那你必须得遵守。那这个不是城市的错，是你的错。那被警告出现时，你必须停下来。那当你感到心中有个小蜂鸣器在警告时，那你就要停在那里检查一下。那这我几天前的晚上所讲的那样，人们在渐渐的远离神，当你听到神的道时，那立刻回来的确实是神的道，有个小蜂鸣器在响，你最好听它，那不要越过那个去，因为你无法继续走了，除非你回到离开主的地方。 那辆，因为没有遵守他的道而离开了基督，他的必在那里离开你了。或者说你没有离开他，没有离开你，而是你离开了他，那是总是离开他，因为他把你引到正确的路上，他在竭力的引导你。在你想要当你离开他时，那你就必须回到离开他的地方，重新开始。我曾有一个随军牧师的朋友，他告诉了我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一件事。那有一个上尉被机枪打中，我猜大概是那50口径的机枪，他的胸部被打穿了，快要死了。那这位随军牧师被叫到他那里，他们叫他走进了帐篷，他们全都把他扶起来，在医院的帐篷里。那他就要死了，他活不了了，他被子弹打穿了，活不了了。那他正在内出血。那于是这位随军牧师说了，去到这人那儿，在他所在的地方，他说：“上尉，你是基督徒吗？”他说：“我曾经是。”牧师说：“你曾经是。”他说：“那你现在就应该是，因为你知道你快要死了。”他说：“是的，先生，我知道。”那牧师说：“上尉，那现在要仔细回想一下，你最好想快点，因为你没多少时间了。那么回想，你一直回想到你离开基督的地方，那就在你离开基督的地方，从那里边重新开始，那就从那里开始，因为要在你离开他的地方找到他。那你可能在教义上离开了他，有什么东西告诉你说不可偷盗，你直接从那上面过去了，那不可说谎，你又从那上面越过去了，有些不可做的其他的事情，那你从那上面走了过去，那你必须得直接回去再把它捡起来。那所以这位上尉他在内出血，那血涌进了他的肺，他急速的喘息着，那知道自己快要死了。牧师说：“上尉，你最好想快一点。”他说：“我真是记不起来了。”那过了一会儿，一道光出现在他脸上，他说：“我记起来了，我记得我离开了主的地方。”他说：“好了，上尉，就从那里开始。”他说：“如今我躺下安睡，求主保守我的魂。若我醒来之前死去，求主接受我的魂。”他就倒下离世了。他在哪儿离开了基督？在摇篮里，在母亲的脚前。他是小孩子的时候，他必须一直回到那里把主捡起来。那里把主拾起来的地方，就是你离开他的地方。以色列总是离开与神的和谐，那什么事都不顺利，那除非你回到跟神的和谐中。那么刚被那从外邦的军队手中拯救出来，那他们非但没有转向主，而马上转身离开了主。那很奇怪不是吗？那么会生病，那婴儿会病得很重，也这么都不知道该怎么应对了。母亲搓着手，他跟爸爸说：“神呢，如果你来医治这个孩子，我们就服侍你。”孩子康复了，然后你就忘了，瞧，太容易忘了。是的，那你经历了一场车祸，几乎夺走你的性命，那时候说：“哦，如果我当时就死了，那会怎么办？”主啊，感谢你救了我，我要服侍你。后来你就忘了这事儿，直到一些事儿抓住了你那时就太迟了。那瞧，那人们总是忘记神，那人们不常这么做，那么为此感谢神。那通常当一切都变好时，那人就很容易忘记。那知道他说过，如果你忽视他，那当时不愿意侍奉他，以后当你遭难时，他就会发笑。那所以你必须记住，我们必须让神一直去守卫。那以色列人远离了神，那他们走错了路，那所以米甸人、那腓力士人，还有其他的国家就来掠夺他们。那虽然今天我们没有米甸人、腓力士人等比那更糟的东西，那世界还有不信现在吞吃了我们，完全打倒了我们。我们离开了教会圣灵的部分，那神的灵的这部分变得形式化了。那只是你好牧师，我想从今天教会把我证件拿出来，因为他们某某姐妹不跟我说话，所以我要把证件拿到你的教会去。是看到了吗？那我们只是在传递证件，而你一旦把名字记在了羔羊的生命册上，那你就到家了。是的，那我们发现那这一切的事情发生，那到采取行动的时候了，因为米甸人像蝗虫一样进来，横扫了整个地区。以色列人不得不在山里边挖洞躲藏起来，来隐藏一些的食物，为了生存。那他们一直在后退，后退，远远的躲避敌人，因为他们像蝗虫一样涌来。 那敌人会抢走他们的羊，他们的牲畜，那他们的牛吃尽以色列人种植的一切的农作物，所有的庄稼等等，那在他们背后驱逐他们，那他们要赶走他们，那吃尽以色列人所有的，那米甸人并不会杀死他们，任由他们那来年回来种庄稼，那到了庄稼成熟的时候，那米甸人又来把他们赶走了。那于是我们发现那里有一个大能的勇士，那他没有宣称自己是，但是他在酒架里边打麦子，要想尽力收集一些来照顾他的家庭。那度过呢，他的名字叫基甸，他后来成了以色列的一个史诗。那我们发现在神给他的百姓赐下拯救之前，有些人们那为后面所要讲的内容来明白这一点。在神给他的百姓赐下拯救之前，他总是差遣先知来通知他们，他总是差遣先知，因为大多数的时候那百姓不愿意阅读或查考他的道，他们只是简单的加入教会，然后那就那么样，那他们不会坐下来读。那圣灵是以神的道为食物的，那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那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所以那当你得救的时候，那最好的事情就是带着你的圣经坐下来，那不停的来读，那你能建造你，你会明白神过去所做的。那它跟读小说不一样，你读是为了将你的魂系在圣经的每个标点符号上，是的，因为那是神的道。瞧，那每次神说了什么事，那你知道我是怎么给他标点的吗？用一个阿们，是的，愿他如此，没错，主说的都是对的，所以我们应该用阿们来标点神所有的道。那当神说那你可以不可以，那等等神你说阿们阿们，而不是说、啊、可是啊，我相信应该是这样的，只要对神的话说阿们那就够了。那所以当时神那直善待他们，那他们并不配，但是在这个伟大的事件发生之前，那么发现一位先知被赐给了他们，他给他们讲了主的道。那接着我们立刻注意到，在那先知的信息之后，那神就临到了以色列，说我是将你们领出埃及的神，我是将你们所生活的土地赐给你们的那位，我已经为你们做了这一切。瞧，先知总是指向这位超自然的神，一个神真正的先知，那是讲台上真正的传道人，那现在的先知就是一个传道人。那所以一个真正的先知总是把人指向主的道，主的应许，那不是教会那做的什么宣告，而是神做的宣告，回到主的道上。所以神对这位先知说，那他们米甸人夺走了他们的一切，那他们快要饿死了。神说你们不记得我是领你们出埃及的神吗？你们不知道我在埃及所行的一切神迹吗？你们不知道我分开了红海吗？在旷野我喂养了你们祖先40年，我赶走那他们周围的仇敌，我不是在你们面前除灭了亚玛利人等等吗？我是神，只要转回到我这里观看我。那记住，那总是那我是在那位先知的信息之后，神马上就开始工作了。那先知讲完道之后，那神就开始运作这道了。那首先他必须被传讲出来，道必须先被传讲。信心是从听来的，听神的道。那真先知站立在神的真道上，不在道上做任何的妥协，而是告诉人们你必须要重生，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且在远方的就是主我们神所召来的。如果他是个真正的先知的话，如果他不是，他会说了我们相信谁是我们，不是神和他的先知们，也不是神和他的天使们，神在他的道中。他们说天地都要废去，耶稣说我的话却不能够废去，是的，这预言书上的话，若人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册和圣城删去他的份。所以你看，真正的先知持守着道，那先知开始指给他们看正在发生的事。那先知的信息讲完之后，神立刻就出场了。那通常总是这样， 那神的记住，那如果先知有神的道，神就会在先知之后行动，因为我口所出的话绝不突然反悔，却要成就我差他出去要成就的事。他必须的是，那将会有群的人，那就像鸭子背上洒水一样，但也必会有什么人接受他的，因为神正在差遣他。阿们。这样的道绝不会突然反悔，他要成就神差他所要成就的目的。那这位先知他站起来说预言，那神差遣一位先知的原因，那是百姓因着长老的遗传等等远离了神，他们把一切世俗的东西都带到了教会里。那首先你知道他们在这里边妥协一点，那里妥协一点，这里一点，那里一点，那知道他成了什么也不是了，只是一个组织，成了个会所，人们会来举行那各种的什么鸡汤晚宴，那跳舞啊，玩邦歌游戏等等，那教会不过就是个会所而已。没错，然而你明白这事跟道背道而驰的。那许多真诚的魂坐在那些大的停尸房里边，那以为那这个就是了，但在神降下审判之前，在任何事情发生之前，那在给教会的拯救到来之前，神是公义的，他要差遣一个声音传遍全国，说出主神的道。一旦神说出他的道，神就在他的道中使道成为真实的，并且彰显出他所说的道。神是公义的，那不可能是别的，只能是一位公义的神。他就站在他的道的后面。当真道说出来的时候，耶稣说，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因为那是神的道，要必须得说出来。那但是并不是神降临用他的声音直接从天上说话，他是把道写在了纸上，期待你和我领受圣灵相信的道。当我们说出的道时，如果这是神真实的道，神就会做他的后盾。是的，神借着他儿女的手行出神迹，就像前天前我在某个教会里面所说的，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葡萄树不结果子，枝子结果子，但枝子从葡萄树里面得着能量。耶稣基督那圣灵进入那人的身体，那拿起了自己的道来让他运行，显明异象，说方言，说预言，行各样的事，借着人这个器皿来证实他的道。那正是主所做的，你们是我的见证人，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被得着能力，然后为我做见证。看到了吗？那你必须先把事情搞正确了，那你们要在耶路撒冷城里面等候，直到你们得着了能力，然后你们就必做我的见证。只是在耶路撒冷吗？不，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你们是我的见证。那葡萄树和枝子接在一起后，那或者说葡萄树长出枝子后，那如果枝子是嫁接进去的，那就不会结出正确的果子。那如果葡萄树自己长出一根枝子，那在枝子里边的生命就会在葡萄树上结果子。那因此一个真实的神的先知会说神的道从头到尾都是正确的，每一个字都是真理。那神打发那些人差遣那些人的原因，是因为人们不肯查考圣经，他们不愿意来读圣经，他们不愿意查考，他们不愿意祷告，那这把一些的祷告词写出来，早上念一念之类的，或做类似的什么事，那转几下念珠，那说一些别的，或念什么万佛玛利亚等等，那个不是。那瞧，神差遣一位真先知，主的道总是临到先知，主的道总是临到先知。那如果主的道在先知里面，那么人们就能看到神在行动，神的道在先知里行动，这就是因为神证实他的道。那看看彼得，他见过神做工，看看保罗，他看到过神做工，看看古时的先知们，他们看到过神做工，完全正确。那你看一个今天的一个传讲全被福音还有圣灵洗的传道人，那人们看见那些人会看到是神在做工，他有一个随时随地的反射出来的生命无可指责等等，那是神在做工，人们就可以看到你们是手写的见信。那什么样的见信？神的见信，神为了做见证说的差遣了你，所以你们发现是神在差遣他的先知，他们是点着的灯， 的福音指给人们看。赞美神。那我喜欢这点。那从天堂的神学院出来谁的先生，是要证实他们是从那儿出来的。那并不是知道多少的家谱，而是从中出来很多的乞丐血。是的。那注意，那当我们那基甸他处在一个很糟糕的情形中，他在那边打麦子。那首先你知道他朝那边看，那他刚听到了那位先知的信息。那你从第七节到第十节可以看到这点，那你会看到他遇到了那先知来了，传达了信息，那告诉他们说让他们记得神是神，他是拯救他们的同一位神，要他们归向他。那不正是给今天的信息吗？呵呵，绝对是。神仍然是神，神是五旬节时的神，神是燃烧的荆棘丛中的神，神是分开红海的神。我们为什么也在乎什么清淡和辐射避难所或人所造的其他的东西呢？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他是亚伯拉罕以撒的神，大卫的神，肯定的，他仍然是神。我们只想听见这道，那就是那么感谢神，我们听见了这道，被发现他是真实的。是的，先生，他是磐石坚固台，他是暴风雨时的避难所，因此他是我们的避难所，一人奔入便得安稳。是的，他们是安稳的，没错。他在本垒上，他被最高法官宣布为安全的，那就是安全的。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是那逃城。那基甸当他在那打麦子时，那毫无疑问先知的信息传到了他的心里，就是那个先知所说的话，他说我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我是那位领你们从埃及出来的，我是那位将你们得到的东西赐给你们的，你们转向我。基甸跟他父亲在那边打麦子，那一位天使来到他那里，或者他以为那是天使，那后来证明那不是天使，那是神自己。你们的这大写的 ORD， 瞧。那当初对基甸说话时，基甸有点惊讶，他说啊，大能的勇士，他并不知道他自己是，也许你也不知道你自己是，今晚坐在这里的许多人，你们也许就是那大能的勇士。你说这小教会这么小群人，吼吼天哪，当时只有两个人，他跟他爸爸，而这里只需要两个人，你跟基督，那成为大能的勇士只需要这个，没错。首先你知道发生了什么，那他对基甸一说大能的勇士的护照，他告诉他他能做什么。基甸说不行主啊，不行主啊，我实在我无法相信那个。那天使也许看下去像一个秃顶的老人靠着灌木坐在那儿，那知道那靠着灌木坐着，也许身上裹着羊皮之类的东西，手里拿着根棍，那没什么家庭美容可看的。他告诉他说要来派他去拯救以色列，先知已经传达了他的信息，所以他说我差遣你做这事儿。那基甸说不行啊主，不不不行了，我知道先知或许说了这样那样的话，那但是记住主说神与你同在，他说神若与我们同在，他一切的神迹在哪里呢？问题就在这儿。那么如果他是这么说的，我肯定的，那我们的组织今年增加了10,000人，神与我们同在啊！你知道我们每个人都如此的兴旺，那每件事如此的兴旺，也知道我们每个人都得到了2辆卡迪拉克车，那会怎么样？那就是你今天无法属灵的原因，你必须拥有了3-4辆卡迪拉克车，那这是要有这些的东西，类似的东西，拥有这个国家最了不起的东西等等。但听着，那不，基甸不可能得到那个，他并不那么说，他说过，那今天我们说，那你知道神是怎么与我们同在的吗？我们人数增长，我们比过去有更多的教会，我们就，那你知道甚至连市场都来我们教会，我们知道我们是城里边最大的教会，我们是这里边最好的教会，我们知道神与我们同在，因为我们的会众正在兴旺，那他们穿着更好的衣服，那他们有更好的房子，那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我们为此而感恩，但这并不是神与你同在的迹象。基甸知道他在说什么，他说先生，神若与我们同在，一切的大能神迹在哪里呢？先知告诉我们说他是领我们从埃及上来的神，他击打了这地，拯救了我们，他是拯救的神。如果他曾是神，他仍然是神。今晚我要说同样的话，如果他曾是神，他必须一直都是神。 如果他曾是全能者，他就仍然是全能者，肯定的。圣经说的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希伯来书13:8，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说那如果那是神，神若与我们同在，那一切的神迹都哪里去了？他所行的一切的迹象在哪里呢？他们可能有各种各样的迹象等等，但那些不是合乎经文的迹象，那里必须有合乎经文的迹象。那耶稣说，他们众人一声说，我们有了更多的会员，我们有更大的组织，我们有这个那个等等，有穿得更好的人。那如果我们的教会在成长，我们的组织，我们的宗派，我们的传道人受过更好的训练，那难道不是神与我们同在的迹象吗？不，先生，那跟这个没有任何的关系。耶稣并没有说，那他们成长，那释放我的时候会有更好的组织，那他们成长释放我的时候会有更好的教会。耶稣说，信的人必有这些的迹象随着他们，他们可以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这就是了，那是圣经的迹象。是的，先生，如果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么他在哪儿呢？我们有权利这么问。当伊利沙跟随伊利亚的时候，他说想求一件事，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那伊利亚就扔回了他的袍子，伊利沙走下去脱下那件袍子击打约旦河，说伊利亚的神在哪里呢？河就再一次的分开了。如果教会今天，如果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我们就有权来求告他，说耶稣基督所做的应许，说我要与你们同在，甚至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个在哪里呢？他的应许在哪里呢？让我看他行出他的工作来。首先要接受的是他的道，不要因着某种的冲动就从这里边出去，以为你能那么做，那必须回到这道上，拥有正确的状态。那必须相信他的道，并照着主所说的一切的话去行，才能够看见神的大能。要记住，那如果你能那么做，那就要相信他的话，相信他所说的，并且照着去行动。你相信那个吗？你不能只是走上去跟传道握握手，他拿着个撒盐的瓶子淋点水在你头上，说一切都结束了，给他们行右手相交之礼，那是不合乎圣经的。不，那是错误的。你不能那么做，你必须得跟从这道，你必须完全照着神所说的去做。没错，你不能够说了，我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啊，我相信我信的时候就领受了圣灵，那不是圣经所说的。不，先生，不是。你可以相信的是对的，要得到永生，但是接下来必须让神用圣灵给他盖上印。你们信了以后领受了圣灵没有？不是你信的时候，是你信了以后领受了圣灵。圣经说在你信了以后，你就领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你信了以后，没错，但你必须得先信，然后照着行动。你不能说，有很多同情的人说，圣经是对的，是的，巴兰弟兄，我相信圣经是对的，但你知道，那我不知道，那这就是了。但说就是这样，就像是到处来碰撞的老山羊，你知道，但他没有什么问题，但你知道，那我们的牧师不相信那个，但那个没有问题，但我不相信它会发生。那瞧，看到了吗？你永远不会看到事情发生的，你必须得行动，你必须得做一些事儿。那当你接受神的应许，知道那是神的应许，并照着的行动，你就被看到神大能的神迹，回到永生神的教会。没错，你会看到的。那朋友们想想这点，神怎么能够说谎呢？你要相信教会吗？那当我最初，那天当我妈妈快死的时候，她说，那对德罗丽斯说，那是我妹妹，九个男孩一个女孩，德罗丽斯是最小的。她说，德罗丽斯，你是我最小的孩子，自从我年老之后，你一直爱我，帮助我，下来帮我洗衣服，我照顾我。瑞比利，你是我的第一个孩子，早在15-20年前，你爸爸去世前，你就供养我，确保我没有挨饿。那你总是关心我，确保我有食物，那我没啊，等等。那比利，你是我的向导，那属灵的向导，那令我归向了主耶稣。那今天我要走了，我很高兴，那我太想回家了，我都不知道要做什么了。那当时那我站在那里，我说，妈妈，你知道我们的背景是天主教，因此当我还是小孩子时，这个声音对我说，永远不要抽烟喝酒或做这种的事。等到长大之后有份工作要你做，我就去到天主教会，想要搞清楚。那神父这么说的，他说，你知道我们是教会，我们是会众的身体，神在他的教会里。那我想，这不对，有太多不同的教会了，我必须去看看别的教会怎么说。我去了路德拜，他们说，哦不，我们才是教会。 我发现教会是什么，是被招出来的人组成的身体。那路德派那指向一条的路，天主教指向另一条的路，浸信会指向另一条路，卫理公会指向另一条路，长老会指向一条路。无法将信心放在那里面，哪个才是教会呢？每个教派都听起来有对的东西。我说妈妈，你知道我说了什么？我回到了圣经。人的话都是虚幻的，我的道才是真实的。我完全照着圣经所说的去做，我就得到了和以前他们的一样的结果。所以我们正安息在的上面，那是同样的结果。神必须持守他的道。是的，没错，只要我们相信、顺从、接受，照着他行动。那挪亚有来自神的应许，神对挪亚说了话，但挪亚在他能看见神大能的神迹之前，他必须先去造方舟，他必须造方舟，持守住道，在木板上钉钉子，再打出松香，把它浇在木头里，他必须准备好方舟。那尽管这在别人听起来很疯狂，但他在做什么呢？无论怎么样，都得把方舟预备好。他必须花120年的造方舟。那依然没有别的迹象，但他持守着神的话，他照着他的使命行动。阿们。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凡受造的听，照着你的使命行动。那神会做什么？照着你的使命行动，现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瞧，照着你的使命行动，你说啊，我领受了神的道，也接受了祷告，那圣灵应许了那一阵，那么就不在乎他需要多久才会临到，只要照着你的使命行动，举止就像你得了一阵一样，只要赞美神继续前进。没错，你说但不然你就还没有领受圣灵，那接受了应许继续行动，不要仅仅因为你说了那就说你得到了，那行不通。那假如门徒们说，那耶稣告诉我们要上来等候，那他要将应许降在我们身上，那会怎么样呢？那大约九天了，那也许马太或其中某个人走上来，或者是腓力或其中的某个人，那上来说，那彼得，难道你不相信我们已经领受了吗？你不认为我们已经得到了吗？那你瞧，他命令我们上来这里等候，那我们已经在这里边，那这已经是第九天了。那你知道前几天我似乎我感觉那可能已经赐给我们了，我相信我们最好凭信心接受啊，继续吧。不，先生，他们待在那里一直等到确据出现。阿们。他们来到那里，只要他们看到了模样，他们能够抓得住的东西，说这就是了。为什么？他们有经文做证据。他们怎么知道自己会得到呢？以赛亚书28章19节说，律上加律，命上加命，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善美的要持守，因为我借结巴的嘴唇和应许的语言对着百姓说话，这就是我说他们要看见的安息。约珥在约珥书2章28节说，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肉身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在等候能看并能看见的事情发生。如果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让我们看到的灵许要做的事，让我们持守住直到他来。是的，诺亚继续的建造方舟，持守着的一直在传讲，他站在方舟的门口向人们传讲，不停的建造传讲。今天神的真先知就是这样站在方舟耶稣基督里。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常在你们里面，只要继续的建造，把每个地方都建造起来，堵住每个洞，不要让魔鬼在任何的地方找到漏洞。罗先生就待在门那里传讲，站在方舟的门那里传讲，那是方舟，那门的基督就是方舟的门，绝对没错，我是羊圈的门。那次就待在那里边传讲。那诺亚在那看到神大能的神迹，知道这是神之前，他先看到了应许，得到了应许，持守住并照着应许行动，直到他看见神大能的神迹。阿们。是的，然后他就看见了神大能的神迹。摩西手拿着杖走在去往埃及的路上，就像我前几天晚上所说过的，一个人的入侵，手里拿着一根枯干的杖去借款，而且他确实做到了，肯定的，肯定的。为什么？他在行动。你怎么知道的？那在你到那的是法老会绞死你的，他找你就找了40年了，那不管什么时候让他找到你，那肯定是完了。你杀死了一个埃及人，你知道连打一个埃及人都是死罪，那你居然杀了一个埃及人，把他藏起来跑掉了，等你回到那里时你肯定要死的。但他在做什么？行动。阿们。我不知道他从米甸到那里用了多少天，在那下去了，那他手里拿着杖下去， 因为他在照着神应许给他的行动。那如果神赐给你一个圣灵的证据，就像他从前在火中向摩西显现，让摩西知道他是神一样，那你就应当，那如果你看到过神医治别人，那就像摩西曾经把杖丢下，他知道神必会再做一次把杖变成蛇，那他知道他是神，神曾经做过一次他就能够再做。就像先知对基甸说的，你祖宗的神将你们从埃及领上来带来了一切的神迹等等，他必再次那么做的。没错，那医治病人的神也是医治你的神，从前赐回圣灵的神就是赐圣灵给你的神。海利沃尔德罗普特来正躺在队列这边快死了，医治他的神也必医治你，肯定的，他是神。就是这样，如果你期待看到他大能的神迹和能力，那就先接受他的道并照着行动，肯定的。摩西先行动，然后他就看到了神大能的神迹。当神告诉他向大海走去时，他就必须向大海走去才能看到大能的神迹。不管他做什么，他都必须顺从神才能够看到神大能的神迹。那正是我们必须要做的。以利亚他就走到山顶上，那叫人们上去时，他说让我们看看谁是神，让他降火回应的成为神，因为他知道神是烧灭的烈火，那降火回应的神就是神。他们说那是个好主意，那我们上去那里。那他并不怕那些的异教徒拥有什么东西。当他们开始呼求巴力，歌声自己胡闹在祭坛上跳，伊利亚只是走着走去说大声求告吧，也许他行路，也许他睡觉去钓鱼了或什么的。但是他说那大声求告吧，他知道他站在哪儿。谢利先生，一个曾与神接触并从神那里得到使命的人，阴间一切的魔鬼都不能从他那里夺去。他知道他站在哪里，肯定的。他走来走去，那后来到了献燔祭的时候，他献上了祭物，那滚过去12块石头代表交通，以色列全部的12个支派。他走了出去说，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啊，那称呼着王子的名以色列，求你今日使人们知道你是神，我是你的先知，并且我是照你的道行的这一切的事。哦，这就是了。那什么，照着主的道行动，发生了什么？火降了下来。是的先生，火烧尽了器物，在他照着神的道行动时，他就看到了，众百姓也看到了神大能的工作。约书亚他绕城行进，完全照着那大元帅吩咐他的去行了。那有天下午他在外面行走，他在想着如何攻破城墙，那他知道他是那仇敌被打败了，那他在墙内，但他要怎么进到里边去了？所以连下午都去散步默想，那是件好事，离开众人自己清静一会儿。那他看到一个人站着，手里拿着拔出了刀，约书亚就想也许那是个外人，于是他拔出了剑，他冲向他，他说你是帮助我们的呢还是帮助我们的敌人呢？他说我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然后他告诉了约书亚要怎么做。那位吹着号角城墙就会倒塌不是件容易的事，但在行动，那神使事情如此的简单可笑，他直接从有学问的头顶上越过去了，需要那些没有学问懂得不多的人才能够明白。就是这样，但是都搞清楚神，你是搞不清楚的，你必须接受神对这件事所说的话。神所说行出他的方式不是我们认为的方式，而是神说的行事方式。就是这样，只照神说的方式去行事。约书亚照着吩咐行了，那发生了什么？他照着神的道接受神并照着行动，他就看到了城墙倒塌，敌人灭亡了。这些希伯来少年那么照着神的道行动，神告诉他们说不可跪拜任何的偶像，那说不能那么做。于是王说你们要么跪拜，要么我将你们扔进烈火的窑中。他们说等一下，我们的神足能拯救我们，我们知道他必怎么做，但几乎不然，我们也绝不跪拜你的偶像。因此他们照着神的道行动，那神就行了一件大能的神迹，差遣第四个人下来去到他们中间，让火远离了他们。他们在干什么？照着神的道行动，看到了神大能的神迹。我们可以说说另一个人戴伊里，戴利在照神的道行动，他面朝圣殿跪下，不管谁说什么，他并被自己的信仰维持了一天，祷告三次，照着神的道行动，他就看见了。那基甸，那我得快点了。基甸，那当时他并不太确定，他不太肯定，那这只是做这个老人背靠在树上，那告诉他要做什么，他说不知道，我怎么能够做到呢？他说在这里边等一下，他就去取了供物，那把供物献在坛上。这老人也许像这样拄着杖慢慢地走过去， 那碰了那个坛，那祭物便烧尽了。那于是基炼就准备行动了。为什么？他看到了神活着的道在行动。阿们。他看到了神活着的道，他知道神住在那个有人形的人的里面，那就是神，他称他是主。那当然后来他消失了，他说那是主的天使，那只是一个彰显，就像耶稣是神的儿子，然而他就是神，神在他里面，但这是神天使的彰显，就像遇见亚伯拉罕一样，而亚伯拉罕称的人是主，大写来 ORD 以罗金。那任何读希腊文或希伯来文圣经的人都知道，以罗金就是全能者。瞧他就在那儿彰显，在坐在那里边的那个泥土做的身体中。那老人靠在树上好像累了一样，但他拿起了杖挨了那个祭物，祭物便燃起了火焰。瞧，那是基炼知道那是神活着的道，基炼就准备行动了。阿们。那接着在这准备采取行动之后，神给了他成千上万人。神说这里有太多的懦夫了，只要继续得继续寻找他们，那也为了找到了神所呼召的人。那没错，有时候当我们看到事情不对，人变少的时候，也许只是神在让一支军队准备好，就是这样，或是让一些的战士准备好，那里无法说，那他准备行动了。当他看到神活着的道时，就准备照着行动了。当我们看到神住在他的道中时，就准备好照着道行动吧。如果我们看到哪个极其下贱的女人，甚至连狗都不愿意看她，那看见圣灵接受她，把她纠正过来，使她成为了一个女士。伙计，那我们就应当准备好照着的活着道行动了。那一天晚上，这个房间里，我们希望没有占用这么太多的时间。在举行一次布道大会的时候，我走进了一个房间，那房间是这个的两倍大，里面装满了穿束缚衣的精神病患者等等。我走到房间，那里见到了我曾见过的最美貌的一个夫人，那是位年轻的女士。我说你好吗？她说你好，布兰弟兄。我说了不知道从哪里开始。她说也许就从我开始吧。我说从你开始。那她是个漂亮看起来清洁的女孩，棕色的大眼睛，美丽的长发垂在后背，那个非常漂亮的女人。我说你不会是患者吧？她说是的，我是。我说的住在这间精神病院。她说是的，先生。我说怎么回事？她说那我想让你听听我的故事。我说往下讲吧，姐妹，我很想听。她说布兰弟兄，当我还是小女孩时，我是被真正信神的基督徒的父母抚养长大的。她说我去教会，那突然间我开始跟一个抽烟的男孩交往，那我发现他还喝酒。一天晚上他想让我喝酒，我不想喝，那我绝对是不想喝的。他劝我吃了块糖，不是，喝了瓶可乐，那么里边加了一些的东西。他说我就不再是一个有道德的女孩了。那后来我想有什么用呢？那我就自暴自弃了，成了一个普通的街头的妓女，然后做了一切卑鄙的事。我开始喝酒，成了一个酒鬼。他说后来那有人叫我换了个信仰，那我就去了天主教会的好牧人之家，换了信仰。那他们送我去那里边待了两三年，那我做的还不错，那就出来。等我出来后又再次走了回头路。他说了像那样过了一年，那警察找到了我，那把我送进了女子监狱。那我在那里边服刑了两年，那因着违法行为。那他说后来我从那里边出来，那就又回去了。那不然就是我告诉你，那是大约两三个月前了，那我又回过头去做了我以前所做同样的事。我说我这太遗憾了。我说你这么一个漂亮的女人，难道没有考虑过在什么时候那有丈夫有孩子像别的女士所做的一样吗？他说我是的，巴兰弟兄。那但谁会要我呢？我能给一个男人什么呢？我什么也没有。那时候使人痛苦的生活，那喝醉酒胡来啊等等，我能做什么呢？我说但是神能够纠正那个。他说巴兰先生，我祷告过，翻过新的一页等等，我实在不知道我到底哪出了问题。那我继续的，那要捕捉到他的灵，看到他的问题是什么。我继续观察了一会儿，他说，我说那我告诉你，也许那你跟我可以祷告。他说好的，布兰弟兄。他就跪下来，我们祷告。我说现在你来祷告。他向神祷告，他祷告了又祷告，过了一会儿他站起来，那看着我说，那布兰弟兄，那挽手在他肩上。我说神祝福你，姐妹。他站了起来，他说现在一切都结束了，我要从这里出去，竭力活出一个不同的生命。我说姐妹，你会出去活着跟你以前同样的生命的。那我说你只是翻开一页还没有纠正过来，那我们再多祷告一下。那么跪下来继续的祷告。那过了一会儿他击中了某样东西，呵呵，他改变了。是的先生。那从像一个小孩子敲打乐器直到开始成为了音乐。是的先生，在里面有了旋律了，你知道。过了一会儿他就真正的开始祷告了。那过了一会儿他开始尖叫起来，泪水像那样顺着化了妆的脸往下流。 那就这样站起来到了一个台前，那双棕色的大眼睛看着我，才说巴兰弟兄，有什么事发生了？我说雪莉先生，雪莉先生，他如今已经结了婚，有了三四个孩子，那什么，他接受了神，持守就他知道某件事确实发生了，就是那样，有事情发生了，活着的倒退了，成为了活的现实，但神把他的应许种在你里面时，那就成了活着的现实，那时候事情就不一样了。你不是只是过去说是了，我相信那并没有问题，魔鬼也那么相信，但这对你证实了道在你里面成为了活的。然后呢，就开始明白的是什么了，是的，是约翰。那他很奇怪，那约翰的父亲是个祭司，那我们知道这个，他是个祭司，那他非但没有出去，那我猜这对于他和他母亲来说有点困难。那发现照着小约翰被应许的方式，他应该会成为一个神面前大能的人，但他们知道自己活不到看见这事儿的发生了。那因为他们很老了，能说约翰大约九岁时的父母就死了，约翰并没有回去研究祭司制度。那都知道，那约翰知道他要来宣告弥赛亚，所以他并没有到学校里面去学习，拿了文学学士、哲学博士、文学博士诸此类的东西，然后随之来了其他的各种的东西。你知道，那他并没有去到得到所有那些的东西，而是去了旷野，因为这信息必须从神而来。那神他知道会有各种各样的迹象，那各种的这个那个，那位置都是这样，那假冒等等的东西，那只是为了掩盖真实的东西。那很多人的举止似乎是得到了圣灵，却出去活着各种各样的生活，那只是个稻草人，试图吓唬你远离真实的东西。那所有的稻草人都在什么地方呢？不会在酸苹果上，而在好苹果上，没错，那就是稻草人所在的地方。魔鬼在真东西周围放了各样的稻草人，你用不着担心那点，那些东西根本不会加入到的。那所以他们，那当你得到了真实的东西，那就是稻草人那被摆放的地方，那就是假超如此接近的地方。那你知道耶稣说倘若能行，连选民也被迷惑了，那那就是你要留意的地方，就在那条线上。行，于是我们发现约翰并不想被搞混乱了，于是他在外面等候，直到他听见了神说的，神告诉了他弥赛亚会有什么样的迹象，所以约翰就照着神的道行动。那他们走过来说，约翰，你是那个弥赛亚吗？不是。你是那个先知吗？不是。你是耶利米、以撒、以利亚和他们中的一位吗？不是。他说，我不是他，但他现在就站在他们中间，有一位就在他们中间。他怎么如此的肯定呢？因为他知道那是神的道要应验的时候了。阿们。那我们今天应该做的，弟兄，这是神的道该应验的时候了。现在是迹象随着信徒的时候了，现在是晚上的光要照耀的时候了，现在是耶稣基督彰显自己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时候了。这不是一个教导，这是一个说法。那记住，那我再次给你们引述，不是一个教导，而是一种说法。要做一个比喻，神写了三本圣经，其中一个在天上，人们可以举目望天，意识到他的造物主从那里而来。黄道带，黄道带的第一功是什么？是从处女座开始的。那黄道带的最后一宫是什么？狮子座。那基督第一次是借着童女而来，第二次是借着犹大支派的狮子。那螃蟹，那就是癌症的时代。所有这些正如你们所读到的，这是约伯所查考的，你们读过约伯记的能够明白。那当然魔鬼拿过那些用他来行一些的事情。然后我们回到了第二本的圣经，你们称之为金字塔的教导，那绝不要去追求那个，那你们已经有了一本圣经可以追求了。第二本是金字塔，但这样你们能明白它后面真实的含义。那留意教会时代的金字塔，那明白？那瞧，那如果你有一张1美元的支票，那看它的背面，那有个金字塔，那另一面是美国的印。为什么美国认可金字塔下面那个伟大的印呢？那看看那块压顶石，那就是给金字塔压顶的石头。那如果看到的泪在那里周围在发光，瞧，他在那下面做什么？那是这伟大的印。那为什么没有？他们没有把压顶石放在石头上，那我从倒回金字塔那儿。那为什么他们没有在上面摆放压顶石呢？因为它被弃绝了。那就是那方角石能将其他所有的石头契合在一起，这代表的是教会时代。那看看路德的时代，那很久以前，那是多数人在很久以前，只要承认基督是我，那就表明那是个基督徒，因信称义。那之后出现了卫斯理成圣，那变窄了一点成圣。那后来出现了五旬节运动，圣灵的血，那是什么？正在成形，称义，成圣，圣灵的血。那神在做什么？那石头必须被打磨得极其的完美， 那教会要被带到如此的一个地步，也契合教安放在其顶端的石头。明白我的意思了吗？那描绘的教会整个的过程都是教会的象征。卢梭讲的只是在做个比喻，那并不是试图深入研究的。那么接下来的圣经，真正的圣经就是这本，这是我们的道。他们那个时候只拥有那些的迹象和东西，但注意那块石头何等的完美，它被弃绝了，我们从未把它放上过。为什么？如果你曾去过那些金色的石头，重达几千吨，那契合着极其的紧密，甚至连一片的剃刀都插不进去，里边没有砂浆，它被打磨的极其的完美。那如果必须那样才能使每个时代契合在一起，那么当初再来时又会是怎么样的？那你没有看到教会正在成型吗？路德因信称义，卫斯理成圣，然后圣灵来，如今教会正在被打磨，被放好，毫无半点皱纹，好像那位没有半点皱纹的人降下来，为了复活而跟他们连在一起，让永生神的教会起飞进入荣耀的。是的，那如今我们正生活在这个时代。约翰当时正在盼望的事发生，他说我必知道他，他就在外面，我不知道他在哪儿，他就站在那儿。也许某主教走了上来说，你知道那我刚才有个奇怪的感觉漫过我全身，也许我就是那个弥赛亚。他说走开吧。约翰说他不是的。好的，那另一个走过来说，你知道吗，我拿到了最高的学位，我是大祭司该亚法，如果说有人会说我告诉我弥赛亚的话，只要有一个那就是我了。不，他不是。约翰说，但是在旷野告诉我要用水施洗的。他说我看见圣灵降下来落在水的身上，水就是用圣灵与火施洗的。那记住，约翰看见了那个别人都没有看见，那是一个这个约翰让他看见的迹象。约翰看见了，他很肯定，这就是为什么他能够宣告说那就是弥赛亚。你怎么能够这么肯定？我正在跟从神的道，我怎么能够肯定这人是信徒呢？我正在跟从神的道，神说这些迹象便随着那些信的。那不是因为他拿到了文学学士，不是因为他拿到了博士学位啊，哲学博士、文学博士、主教、神父、红衣主教、教皇的，跟这个没有任何的关系。那是人造的遗传。哈利路亚！圣经说这些迹象便随着那些信的，就是奉我的名赶鬼，你根本无法否认他。说新方言，手能拿蛇，我喝了这么毒，我也必不受害。蛇完病人就必好了。耶稣说，我所做的事儿，那信我的人也要做。他做了什么样的事儿？这就是了。他组织一所学校吗？打发门徒去上学了吗？他教导彼得受教育了吗？彼得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圣经说彼得和约翰是无知没有学问的小民，无知没有学问，但他们却有些的东西给那个人，银子和金子他们不感兴趣，没有受过教育，但把我所有的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起来行走。哈利路亚！那个是他们的证书，那个是他们所需要的。他们正在跟从神的道，当他们跟从神的道时，便看见了神的神迹。有一次保罗站着讲道，看出来一个人有信心，他就说，我看出来有信心得医治，站起来。就是那样，谁的先生？那是他是谁？你想看见神的神迹吗？那就跟从神的道。那快一点，马大。哦天哪，这可怜的小女儿心都碎了。他和玛利亚离开了他以前的大教会，他们为耶稣准备了住处，在伯大尼给他准备了一处小地方。那他没有地方住，他们给了他一个家，和他们在一起。那么马大、玛利亚和拉撒路，那他们认为那他肯定是那位弥赛亚。那还有所有的一切，那后来他们的兄弟病了，那可能神怎么样的事情发生了吗？只是把你撕成碎片为了试验你。每个来到神面前的孩子都必须受试验、受测试。那蒙爱的人流烈火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稀奇，那这一切都是为了证明你的信心。于是耶稣走开了，那他说了他要走开，那所以接着他们就打发人去找他，说拉撒路病了。他们打发人说你所爱的人病了。耶稣一聊都没有理会这事，继续往前走，去了另一座城，更多送信的来说拉撒路病了，他就要死了，快回来吧。耶稣还是不理会，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继续走。瞧，他已经看见了父要做的，因为他在约翰福音5:19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事才能做。父将自己做的事指给子看，我做事，那他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我只做父指示我当做的事。他没有说谎，他不能够说谎，他从没有行一件神迹，除非神仙借着异象指示他要做什么。约翰福音5:19，如果不是，那道就错了。 如果造错了，我们读的是什么样的圣经呢？这经文都是默示的，全是对的。这个众先知所做的正是照着神所指示的。他走过去医治了那个得了38年前列腺的疾病或结核病啊之类的人，躺在那里边，那里是慢性病的，不会要了他的命，却撇下几千个躺在那里边瘸子瞎子跛脚的哭干的从他旁边走了过去。他说的知道那人处在那种的情形。行，后来他告诉他们说，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指示我去做的，我才能够做。那么发现那当然他们认为这是个极大的瑕疵，那可以用来反对耶稣的。但他做事只为讨神的喜悦，那任何服侍神的人都只做讨神喜悦的事儿，那只做神告诉他要做的事儿。那马大的意识到耶稣是的。那过了不久，那马大那他们一直说他做事有点拖了，那只会做房子打扫干净啊等等。但到了摊牌的时候，他显出了他的本色。是的，先生，玛利亚坐在那哭泣，因为他兄弟死了。那马大出去迎接那活的道。起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耶稣是神活着的道，是的，神的道彰显了出来，难怪他能站在那里辨别人心的想法。那圣经说，那说的是道，是的，先生，是的，你不知道圣经吗？希伯来书四章说，神的道大有能力，比两刃的剑更快，骨节骨髓都能够刺入抛开，能辨别人心中的想法。神的道当然在你里面的时候，是的，神的道彰显在这里面。那所以马大当然上去时，他伏伏在耶稣脚前，他说，主啊，那主，那他就是的，那如果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他说，但就是现在，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哦，就是这里，这就是了，无论你做过什么，你的态度是什么，那正在跟从神所说的。无论你说了这个那个，无论你来还是不来，无论你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耶稣说，你兄弟必复活。他说，是的，主啊，那末日他必复活，他必复活，他是个好人，再也不是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耶稣说，我就是，我就是复活和生命，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除了他没人能那么说的。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他说，是的，主啊。哦，我信你是神的儿子，就是要临到世界的。这就是那什么，他在行动，他想看见一些神迹，所以他在查找圣经中的话。我相信这道，他正以神儿子的样式站在这里。他说的话并不是他说的，不是我在说话，那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在说话。从你嘴唇说出任何话，我都相信是从神而来的使命。哦，你是那位弥赛亚。什么是弥赛亚？就是受膏者。你是神的受膏者。神从一个小一点的受膏者，他的名字叫伊丽莎。那伊丽莎在那里，那这个妇人的孩子死了，他就上去见这位神的仆人。他说，神人呢，他认出了他。那神的那位受膏者就来了，他在地板上走来走去，用身体扶在那死去的孩子身上，孩子打了七个喷嚏就活了过来。如果神通过了受膏的先知那么做了，那么借着以马内利他更能做多少呢？那我相信你是神的儿子。如果你想从神的里边得到什么，你就必须相信神的仆人，神的道，叫他就是道。我相信只要告诉我该做什么，您把他葬在哪儿了，他下了坟墓那儿，去像人一样的哭泣。他去到那里时，等你来到这里时，他说要做什么呢？那瞧，那你也有一些事要做的。看见一件神迹就把石头挪开。今晚你们生病的人，如果你想要看见一件神迹，就把石头挪开。把那石头挪开，就是摆在门口的罪。那是什么？你说要把那弟兄，我什么也没做。但如果你不相信，它就不会发生。挪开了不信的石头，你看会发生什么？只要挪开了石头，等马大顺从了主的道时，他就看见了一件神迹。肯定的，那井边的妇人他有点出在那里，不知道要说什么。他看见这个犹太人坐在那儿，那真可笑，那犹太人想跟我交谈，我是个撒玛利亚女人，不知道他意图是什么。他说，你们犹太人说要在耶路撒冷敬拜，那我们的祖宗在这座山上敬拜。耶稣说，妇人，我要告诉你，如今既不在耶路撒冷，也不在这座山上，神是个灵，拜他的必须在圣灵和真理中敬拜他。那妇人知道，那听上去是对的， 如果神是一个人的神，他就是所有人的神，是所受造之物的神。是的，所以他看见了这样的种族、部落、肤色都没有任何的关系。神造了所有人，一个人的神从亚当造出了万族。我们发现那肤色还有他们的遗传，那或他们的教会的会员资格，都跟那个没有任何的关系。神找的是一个诚实的心。所以的往下看，那妇人能够看，他说首先知道耶稣接触到了他，发现他的问题，那里一直在跟错误的人同居。耶稣说去叫你的丈夫也到这来，他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没错，你已经有五个了，你现在住在一起的不是你丈夫。那妇人就转过身，什么都遇见了活着的道。他说先生，我看出你是个先知。那我们不知道在这日子里面会有什么先知兴起来，但我们知道当弥赛亚来了，那就是他要显给我们的迹象，他会告诉我们这些事。耶稣说这跟你说话的就是他。他看到了什么？全城的人都转向了神。为什么？那妇人跟从了主的道，就是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妇人跑进城里说，那我们来读一下圣经，圣经岂不是说那将是弥赛亚的迹象吗？你们来看，这六个人把我素来所行的都给我说了出来。你怎么知道的？就像约翰所做的。那你怎么知道他站在他们中间呢？到他的时候了。你怎么知道是他的？这位就是弥赛亚，因为这是弥赛亚出现的时候了。你不明白我的意思吗？现在是这个教会站起来的时候了，是五旬节的运动醒过来的时候了。把你自己从你正在陷入的遗传里边拽出来，摇醒自己，寻求那条古老的道路，将那种教会主义的尘土从你们身上抖掉，奉耶稣基督的名起来，起来照着神的道来接受他，向前进。神若与我们同在，他的神迹在哪里呢？他们在哪儿呢？我们在哪里看到那些神迹呢？神若在所有的这些教会、这些大的坚定的教堂、这一切的博士等等的里面，也只给我看到了神迹。神在哪里呢？荣耀，神在哪里呢？他的神迹在哪里？在神显现的地方，他是超自然的，他的超自然的迹象随着一位超自然的神。如果神在，那一切的神迹在哪里呢？他看见了神的迹象，弥赛亚的迹象，他导致了全城的人，圣经说所有的人。那耶稣并没有再做别的了，我们相信了那妇人的见证，他有这份荣幸带领全城的人归向了基督，因为他跟从了主的道，明白他可以行神迹。那知道的是弥赛亚，那五旬节的人，五旬节时有120人去了，他信了耶稣以后，那他们去就顺服了他。那在楼下的房间里边等候，直到领受了从上头来的能力。他们本来是懦夫，那把窗帘都拉了起来，遮住了窗户。那是一个旧的阁楼。那从圣殿出来，沿着路边走，那进了一道门，在上面待了十昼夜，只是等候那弟兄。但是道彰显出来时，他们就从窗户、从门里边出来。那走到了街上去，有什么事发生了？为什么？他们看见了一件神迹，他们看到光像火蛇一样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感觉到了圣灵大能的震动，他们看到也感觉到了，他们知道什么事发生了。他们跑出去尽力去见证这事，他们甚至不会说自己的语言了。有什么事发生了？30个见证。他们感觉到了，他们看到了，他们看到那个彰显了出来。他们感觉到了，看到了，听见了。阿们。30个见证。主就在那儿，他们看到了，他一切的应许现在是一样的。如果你想看到他们被彰显出来，唯一要做的就是持守他的道，顺从他的道，他必那么做的。吼吼，好的。那如果你在那任何一天出去，如果是一天当中正确的时间，那你相信这是弥赛亚显现的时候吗？你相信这是教会显明主同在的时候吗？那为了显明基督的同在吗？那并不是，那你想去教会，加入教会，说我们长老会了，我们进行会了，我们为了公会，我们五旬节派了，我们某某，那我们是一体论的，我们得到了这个，我们有了那个，那个日子已经如同无业一样的死寂了。没错，瞧，只是做那种的事儿。没错，那现在是晚上的光照耀的时候，这首歌里面所唱的，到了晚上必有光，如今正是晚上的光照耀的时候，就是这个时候， 那是什么族群那么发光的，那你可以在任何一天任何你想的日子出去，那只需要把所有的云彩拨开，那太阳总是在照耀着，太阳一直在发光，只需要拨开云层，那同一位医治的神，同一位用圣灵充满的神，同一位做出应许的神，那神的儿子 SON 一直在发光，只要拨开疑惑的乌云，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当我们有了许多宗教的云层阻止我们看见他，许多宗派的胡说八道让我们远离了基督，那只需借着祷告将那些的云层都驱散，看看基督会不会按照从前一样的样式显现，那是否有同样的光、同样的能力、同样的神迹、同样的异能显现，那看看他是否是同样的弥赛亚。阿们，驱散一切的云层，把他们拨到一边，那来看看是不是这样的，肯定的。但你首先要做的是相信并行动，没错，那这位大能的勇士，那只是对的。若神与我们同在，那就让我们看看他的神迹，这一切的神迹在哪儿呢？那些的迹象在哪儿呢？如果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他同样的那个迹象在哪儿呢？他应许了什么？约翰福音14章12节，我所做的事儿你们要做，他在哪儿呢？主应许了罗泽的日子怎么样，人子降临的日子也要怎么样。那当时神降了下来，我们不知道那个身体去了哪儿。那有三位天使，其中一位是神自己以人的样式降临，站在那里跟亚伯拉罕一起吃饭，没错，他站在那里跟亚伯拉罕谈论关于那这些的事情，他说我是不会对亚伯拉罕隐瞒这事的，那我下了索罗玛，我听说那城极其的邪恶，我下去看看。亚伯拉罕给了他牛奶、玉米面包，或者说玉米饼子，那你知道那玉米饼子还有小牛排，他吃了，吃的，也说神吃了那个，耶稣复活以后我也吃了，他肯定吃了，肯定的，他站在那儿吃了。有人说那不是神，那么亚伯拉罕就错了，因为亚伯拉罕称他为以罗心，他知道那是神，是神，他在做什么，他在显明显的东西，就像他们使女接他的儿子赶出去，让自主的妇人那接他的儿子，那就是亚伯拉罕并不想娶夏甲的原因。但神说娶了吧，那听从撒拉对你说的，因为这事必须应验。那先知必须朝一侧躺多少天，朝另一侧躺多少天，那为什么？作为一个兆头，他要在那里显明一个兆头，神在肉身中彰显，说神的儿子耶稣转过身，当他在地上时，他说挪亚的儿子怎么样。那当时他没有吃过喝，又娶又嫁，到末世就会是这样的。罗泽的日子怎么样？人子降临的日子要怎么样？那就像我昨晚说的，那也是有三种的成分，不信的表面信徒，还有信徒。那索罗玛人是不信者，罗德是表面信徒，亚伯拉罕那蒙拣选的教会被呼召了出来。瞧，今天我们坐在这儿，那我们在这里，那那里有不信者，索罗玛人，看看外面的那些人，女人穿着短裙走在街上，抽着烟剪着短发，还自称是基督徒，谁的？吼吼，做错了这些的事儿，然而还自称是基督徒，谁的先生？派对跳舞，男人都变态了。我收到了一封又一封的信，说同性恋的人数在增长。我得到了政府对此的统计数据，去年增长了 30%。变态，人类生命顺性的用途被歪曲了。索罗玛，你看看这种的冷漠形式化，直接进入教会就像猪回去打滚。留意那两位下去的天使，因为现在的葛佩里就像当时一样，传道用道士那么眼瞎了。但有一个教会没有那么做，他被呼召了出来，那个蒙拣选的教会，荣耀，那被拣选的教会，亚伯拉罕和他的一群人，那是什么向他们显现的？这位天使向亚伯拉罕显现，叫了他的名字，就是七天前神赐给他的，从亚伯兰改成了亚伯拉罕，从萨莱改成了萨拉。他说你妻子萨拉在哪里，叫了他的名字。亚伯拉罕说他就在你背后的帐篷里。那说亚伯拉罕，照着我所给你的应许，我要按照萨拉的生命的周期来造访你。萨拉心里边暗笑，那有点像这样。那说萨拉为什么暗笑？那是什么？那是神。耶稣甚至说在那个时候到来之前，那个被拣选的教会，那群五旬节的人，五旬节并不是一个组织。那如今你们弟兄们搞出了个五旬节派的神召会啊，五旬节派的啊议事啊提论，五旬节神的会，五旬节四方会等等，说那些你们在愚弄自己。 这是一个组织，本身并没有问题，我丝毫并不反对那些，但这并不是一个团体。五旬节是一次经历，为了公会的、进信会的、长老会的、神召会的、四方派的、神的会的、耶稣之名派的，还有其他所有的教派的信徒都能够得到它。只要他们顺从神的道，跟从主，他们便看到神的神迹改变他们的生命，那些东西就会消失，他们就会成为那为了公会信徒能得着、天主教徒能得着、长老会的能得着。有多少天主教徒曾经是天主教的请举手？那有多少跟我一样的是进信会的、长老会的？瞧瞧，不能，我们不能把他阻止起来，他去了各处得到那些凡愿意的都可以来喝这水。是的，哦，是的。瞧，那个蒙拣选的教会，那他们都坐在一起，那都是在那个蒙拣选的教会才能看到那个迹象。耶稣说，所多玛的日子怎么样，人子降临的日子也要怎么样。那就是晚上的时候，神在哪儿？神若与我们同在，则神迹在哪儿呢？那希伯来书十三章八节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你相信吗？让我们低头。天父，能对这么好的一群人讲道真是太好了。我可能不会再有这份的荣幸了，也许不能再来这儿了。神，我们也许永远看不到早上来到了。科学试图告诉我们，那将五颗星要排列到一起，那就是为什么他们说整个的世界、列国、地球的这片大陆会冰天雪地，凤凰城那下倾盆大雨，出现了他们从未见过的天气。他们宣称五颗星正聚在一起。有些人说地球要像西瓜一样爆炸，主，我们并不相信那个，因为还有千禧年。有些人说将会有地震，各处的房子将被震倒。一些人说在几天之内将有巨大的海啸冲着300英尺的高空。这个世界在颤抖。主，你说过在末日有可怕的征兆景象，天上还有地上会有迹象，有火、烟雾、烟柱，多处有地震，时代的困惑、邦国之间的困苦，人心恐惧而消化。但主，那个时候你说你们就当昂首，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佛，今晚我们要昂首超越我们的组织，我要昂首超越我所属的团体基督徒商人大会，我要每一个人、每一个为了公会的信徒昂首超越那个每个进信会的、每个神召会的、每个四方会的、一体论的、耶稣知名派的信徒。主啊，不管他们是什么，都昂首超越那个。抬头仰望耶稣所说的，看看他说的，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我。哦，神啊，让我们看到的坐在至大神的右边，今晚坐在神的宝座上，永远活着是一名大祭司为我们所承认的代求，一位能被我们软弱的感觉所触摸的大祭司。主啊，那我刚讲完的道，一个先知或传道人出去传道，那如果没有成就，那就不要听从那先知，那是你的道所说的。但如果事情确实成就了，那就听从那位先知，因为我与他同在。主啊，今晚我已经对百姓讲了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耶稣，你的时候近了，晚上的光正在照耀。那还有我宣告过的一切的事，父啊，给这一类人有信心来相信，让曾经在基督里的信心，在基督里的意念进入到我们里面。我们若有基督的心，今晚我若能有他的心在我里面，那有个患血漏的妇人坐在这里或某个地方，能够触摸到那位能被我们软弱的感觉所触摸的大祭司。如果他的心思在我们里面，他就必以同样的方式行动，因为他是那位大祭司，他是神的道，他是神的道。如果神的道住在我们里面，那他就比两刃的剑更快，要传讲一直切到核心的道，那把斧子放在树根上，才能够辨明人心中的意念。父啊，让你的道被人认识，我们相信，这些小的教会相信，主要这些人相信，这位牧师相信，其他的牧师也相信。今晚我们在基督耶稣里边一同坐在天上，你说无论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集，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你说我所做的事他们要做，还有不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就是信徒却要看见我，因为我要与你们同在一直到世界的末了。主啊，我相信你，你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佛，为这小群人，我要叫一个祷告队列。为什么祷告？我祈求你今晚医治这会堂里的每一个人。主啊，求你应允，愿坐在讲台上的这些先知，坐在底下的先知， 属神的人，被呼召的人，从世上的事分别出来的男人，被分别出来的女人，被分别出来的年轻的女孩，从一切的摇滚乐还有世上荒谬之事，被分别出来的年轻的男孩，真正被圣灵充满，属于这些全福音教会的女士先生，让他们的光照在人前。那女人不抽烟，不为任何的原因做任何的错事，忠实于基督还有他们的丈夫，丈夫忠实于基督还有他们的妻子以及家人。主神的亚伯拉罕在你的应许上对你忠诚，作为亚伯拉罕的种子，我们借着信心在基督里忠实你的应许。就在应许至此显现之前，你向亚伯拉罕显明了自己，在这迹象之后，应许之子就来了。父，我们正在仰望的应许之子，让这迹象显现。主啊，求你应允。就在那时火降了下来，我们现在随时仰望的事的发生，那最后的迹象。主啊，当我们都将自己交托时，愿他如此成就。我将这个小教会置于圣灵的掌控之下，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把自己献给你。主啊，愿我们能在这里看见你，看到耶稣基督呢仍然活着的可见的活的证据。主啊，求你应允，祝福这个小教会，还有这可爱的牧师。神，我祈求你的同在继续留在这里，愿神的大能从这个小的地方席卷这座城市。父，我求你应允，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那很抱歉我留了你们这么久，要这个信息非常的严厉，砍伐任何知道你在听我讲道的人都知道，我并不是个传道人，我没有受过教育能够成为一名传道人或者自称是个传道人。但弟兄姐妹，我的确爱主耶稣，他赐给了我另一种的方式让你们知道我在告诉你们真理。关于他的一切呢，我知道的不是很多，但我所知道的都是真的，那都如此的真实。我希望我知道其他人对神所了解的，也许他对我就会更加的真实。如果我能以另一种的方式知道他，那就我对他的了解，我知道他持守的应许的一切的话，我知道这是真理。神祝福你们，让我们来唱首短歌，我爱他。那多少人知道这首老歌，那现在叫做圣灵的真实甜美的敬拜他。我爱他，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为我付出救恩赎价，在哥他。当姐妹甜美的伴奏时，把你们的心思放在他身上。当他们开始思想主的时候，有天克罗巴跟他的朋友边走边谈论主，主就走了出来，整天与他们同行，他们并没有认出他来。但当他让他们关在一个这样的小房子里面时，他就行了一件事，像是钉十字架前所行的，没有其他人那么行的。那时他们就知道那是他，但他从他们眼前消失了，一下子就出到了门外。他们知道主已经复活了，愿主今晚来到行件事，就像他受死之前所行的一样。那我们就知道在这个时候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因为如果他是一样的耶稣，他就必像他过去一样的行事。那当我们这么做时，哼这首歌时，我要你们那跟旁边的人握住手，说姐妹弟兄，我要为你祷告，愿你今晚得医治，得到你所渴望的一切神的祝福。咱们唱的时候只要对彼此说，因为我爱他，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 为我付出救恩赎价，在歌歌他。那我们一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每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领我们进入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我来讲吧，姐妹。一位女士做见证，薛德夫人。薛德夫人。感谢归给神，谢谢主，就在现场，这奇不奇妙吗？我爱他，主一圣灵的女士，岂不太奇妙了吗？爱他，因为他先爱我，为我付出救恩赎价，在歌歌他。哦，主很奇妙，不是吗？赞美归给神，太奇妙了。好的，那发了从1到50的祷告卡，那1到50，那让我们来叫一些的号码出来。那么是我们从哪里叫的？今晚是一群不同的人对吗？是同样的字母吗？ B 和 C。 那让我们从 C1 来叫，那么看能叫多少个。我们从1叫到10。 1 B、啊、我说 C1 1号，谁有1号祷告卡请举手。你们里是有1号吗？你要5号祷告卡。好的，5号，谁有1号卡？也许我告诉了什么。好的，1、2、3、4、5，那把他们带到这儿来。那你们小孩子们，那站到门边一下好吗？那现在如果可以来上到这里边，那你们想到讲台上来呢，我觉得那没什么问题。那1、2、3、4、5、6、7、8、9、10、11、12、13、14、15，那让我们从1号到15号排好队。那么从他们开始，那我欢迎你，能不能让那么多人进来，能占多少就算多少。那1号到15号，那弟兄如果好的，现在会堂里边有多少人没有祷告卡的？原来想让主耶稣使你痊愈的，请举手。每个生病的人没法进入祷告队列的，请举手。会堂里边到处都是那个，那注意，那当他们走到，那当他们进入他们的位置时，我要你们这么做，我要你们这么说。那记住，那如果那不是神的道，那我就不知道了。那是一个应许。那如果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他就必像到过去一样的形式，他在每个原则上都必须是同样的，那除了肉身以外。那因为他的肉身仍然是神宝座上的祭物，那他坐在那里，那他见了血的衣服，那为我们的罪做挽回祭，他自己作为大祭司 那为我们所承认的，那为了已经做成的事儿代求。那这并不是凭感觉，而是凭信心。那你可以敲打叫喊做其他的一切，但永远行不通。那耶稣从未说你感觉到了吗？他说你相信吗？你们相信吗？你必须相信。那瞧，因为那你不能使道词相矛盾，它必须完美的运行。那就像那些的积木一样，那它必须得完美一块跟另一块的契合，否则它们就只是堆在一起，那你根本做不到。那所以基督是完美的，他的道是完美的。那他现在是大祭司，为我们所承认的代求。我们承认他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他在父的面前使那些的事成为正确的。那他瞧，如果约拿在鲸鱼的肚腹中，他的手脚被反绑，那脖子周围全都是海草还有鲸鱼的呕吐，那时是在24英寻深的波涛汹涌的海里，他从神的面前逃跑，在大鱼的肚腹中，他可以翻过身来，那看着周围一切的症状，那知道他所处的状态，却仍然说那些东西是虚假的谎言。那我再次仰望你的圣殿，神让他在大鱼的肚腹中存活了33夜，你相信那是真理吗？那首先圣经是这么说的，接着耶稣也说是这样的。那注意约拿，耶稣在经文里边说，那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看迹象，对吗？他们会看到迹象的，约拿的迹象。那约拿33夜在鲸鱼的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33夜在地心里。那后来约拿从鲸鱼的肚子里边出来了，对吗？那这是个邪恶淫乱的时代吗？肉身的和属灵的两者都是的。那属灵的淫乱，肉身的淫乱，邪恶淫乱的时代会收到一个迹象。什么呢？什么迹象？正如约拿在大鱼的肚腹中那复活了，那人子也要这样在地球的肚腹中，在地心里边然后复活。那么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所得到的迹象就是一个复活的迹象，对吗？复活的迹象。那这会是什么呢？是基督从死里复活，2000年后仍然活着，与他的百姓同工，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对吗？那这些生病的人中有多少呢？祷告队里边有多少人知道我对你无所知的请举手。在祷告队里边知道我不认识你或对你无所知的请举手。会众里边有多少人知道我对你无所知的？那什么事儿都不知道的。那我不认识任何人。那首先我说在祷告队列里边的没有。那里有些人是我认识的。我认识这位，那从这边红头发的女孩起来这排，那我认识的。那到其弟兄和姐妹，那他们后排的那两个人，那我认识。那他们后面的这两个人我认识，就在这里，在这排。那后面的第一二三四个人，我认识他们。我相信如果我没搞错，那是不是来自耶稣之名教会的奥图罗弟兄还有姐妹，还有索斯曼弟兄和姐妹，那来自杰夫·俊威尔我自己教会的执事，我是说理事会的理事。那我不知道，我相信在这个角落坐在这里的年轻的男士女士，我相信是那诺曼弟兄的小舅子，我忘了他叫什么名字了。那没错，除此之外那我都不认识了。威廉姆斯弟兄、罗斯弟兄，刚见到了这位弟兄，除此之外我不认识任何人了。我相信你是安格伦姐妹，对吗？ Downey 没错，从孟菲斯来的。好的，那此外那我儿子，我甚至都没看到他，那不知道他在哪儿。那这些就是我所认识的所有的人了。队列里边的第一个女士是哪个？是你吗？那你是这里吗？那这是第一个女士。好的，你也站起来一下好吗？那这里站着一个妇人，是我一生从未见过面的。那如果我说这里有个男人坐在轮椅上，那他抱着自己的胳膊，看起来他好像瘫痪了， 那不知道是什么，那当然残废了。那如果说那人瘫痪了，那任何人都能看出来。但这个妇人看起来健康强壮，那他的问题是什么？这就是你的神迹所来自的地方了，就是这样。某些的事，那如果那你想，那如果我看见那有人整个身子都萎缩了，整个的胸膛都塌陷了下去，咳嗽，我可以说那是肺结核，那会是个猜测。但那可能说，哦，不，我没有肺结核。那可以证明说他们没有肺结核，那无法说出来。但当神说了什么时，那就是对的了，一直都是对的，一直是对的。那这个妇人，那他可能只是在假装，他可能只是在说一些的话，那甚至可能根本都没有病，那可能那任何的问题都没有，我不知道，我无法说出来。那如果他就站在那里，不用担心，那一会儿就会说出来的。行，都会知道的，都会弄明白的。多少人参加过聚会，看见过那事发生的后，求神怜悯。那我就见过两三百人因此而死去了。那我知道今晚有个人瘫痪了，但那样好几年了。那当我在西安城时，那人坐在后面，想在那些人面前给我试催眠术。我只是继续努力的运行祷告队列，他继续坐在那里，知道他会去到军队的营地，会找到那些小伙子给他们试催眠术，使他们像狗一样的叫，你知道，表现得像那样。我就感觉到那个很奇怪的灵，那他们让他进到了那一间熟悉的教会。那在那之前的一天晚上，有个属于某宗派的人来，他走上去，在他的祷告卡上写着我有肺结核等等之类的东西，他以为那里是读心术，所以他走上讲台，把祷告卡给了一座员，那这人上来，我说你没有任何的问题，他说不，我有，那看看我的祷告卡，我说不管祷告卡说了什么，你没有任何的问题，他说那你看，那我有肺结核等等这些的东西，看看祷告卡，我说我不看的祷告卡，我看天上。那他说但是那是我的问题，我说那也许那里下面可能有那些的病，那如果你曾有，但你现在没有了，那因为他不在那儿了。他说我说你可能在底下就得了一治，他说啊，那是你认为的我在底下得一治了，我想这人怎么了。我转身再去看，一个异象出现在他面前，我说你这个骗子，你属于某个教会，昨晚那里跟下面那个穿红色的西装啊红领带黑西装的那儿坐在一起，他妻子和你妻子坐在角落里，你坐在一张那周围有绿色布的这个桌子旁边，你决定上来这么做为了证明这是心灵感应，我说你携带卡车的东西都到你身上了。那此后大约六个星期他就死了，你绝不要那么做。那这个人起初之后几个晚上之后坐在那的时候那样对我是催眠术，我就感觉到那个奇怪的灵，我说请大家低下头请敬畏，那你们听见我说了许多遍，我在留意那个灵，瞧，那他还在那么做，他继续做，他直接向他转过身，我说为什么魔鬼把那个放在你心里让你这么做呢，我说你走着进来，但他们要抬着你出去，他们就那么做了，绝对是的，他还是瘫痪的，没错。那他刚站起来，他变得僵硬，几乎无法行动，他写了一封又一封的信，呼求说来吧，我对此无能为力，那是他自己的罪，他必须与神和好，没有一样东西我绝不会无故去碰那个的。那他疯狂成了那个人怎么样了，当他第一次来的时候，记得在这个地方那人不愿意低下头，那在加利福尼亚，那他们把我拉去他那里十几次了，我就坐在那里边满脸胡须，那是这城里边的官员，满脸的胡须坐在那发出的声音，完全失去了理智，一个乌鬼从一个人身上被赶了出来，进到了他里面。是的，就是在凤凰城这里，我的第一次的行程。是的，叫你必须得小心，我们是得把教会当儿戏，这就像是祭奠的日子，把教会当儿戏的日子结束了，我们必须准备好要迎接神。是的，先生四处走动，把名字写在一张单子上，加入一间教会，那就完事儿。那记住，这种的事儿会从一个人去到另一个，肯定的。我不认识这个妇人，据我所知，我从未见过的。如果他病了，我对此一无所知，如果他想为别人祷告，我也一无所知，怎么说，这取决于神。但如果神那么说了，就让这妇人来断定是与不是，你是否相信那基督的再来近了，那是同样的圣灵，就是在索多玛的那位同样的神，就在今晚显现在后面的男人女人里面吗？你相信那个吗？那要相信，相信。那现在能让他那看他正看着的方向，那这样你们就不会认为我在读人们说我在读人的心思，任何了解这方面的人都知道，那纯粹是那读心术 那这个你猜一个号码，那让我也猜猜。没有这样的东西。天哪，那神并不是心灵感应，因为耶稣这么做了，他们就称他是别西卜，说他是个算命的，是个魔鬼。耶稣说，我要赦免你们这么做，但有一天圣灵要来做同样的事，说一句干犯圣灵的话，今世来世永不得赦免。所以你看到，那这把我们放到哪了吗？你明白这个对吗，姐妹？那么大家都明白，那么说主一定会这么做，但我相信他会了，因为我不认识你，你也不认识我。今晚我们站在这儿，那如果我有能力，那如果你病了，我有能力医治你，我会做的。如果这么告诉你，那我就是说谎的。那我唯一能告诉你的就是，那这道说因他所受的鞭伤你得了医治，是你已经得了医治。我现在可以告诉你，这妇人不是个罪人，她是个基督徒，她的灵里边有很好的震动，她是个基督徒。那她得了关节炎，那是对的对吗？是的，先生，那个手术是个胆囊的手术，但你在做那手术时有点害怕，那手术跟这个病有关系。那从此之后，那你整个人都很不安，你现在有很多的并发症。没错，你现在相信神有医治你，神有痊愈吗？那就走下讲台说，主啊谢谢你，你好吗律师？我们彼此不认识，神认识我们俩，但如果神告诉你的问题是什么，你愿意相信我是主的仆人吗？那不是为你，是为别人，你的侄女，去相信吧。你全心相信吗？只要信心，不要疑惑，过来。那他在会众中开始了。那现在你们的信心开始提升起来，那像你可以感觉到，把东西开始拉动你们。那我朝底下看，好像会堂像湖泊色的光一样开始旋转，你知道？这朝四下看，你知道弗兰迪兄，那不影响你的对吗？如果一个小妇人摸到耶稣医生穗子，就是神的儿子变虚弱了，那更何况对我这样一个因着他的恩典而得救的罪人呢？只要有信心。我们彼此是陌生人，我不认识你，但如果主耶稣愿意向我启示你的问题是什么，你愿意相信我是主的仆人吗？你相信我说过的是对神应许的一个确认吗？你相信那个？好的。你的问题是在你的侧面，是的。你做过一次手术，癌症，你整个人都很疲惫，是的。你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但你会好的。如果他能告诉过你过去是什么，那是真的吗？那么如果他能告诉你过去发生了什么是真的，那么他所说的将来的事也是真的。你好吗？你好吗？我们彼此是陌生人，我不认识你，是为这男孩吗？好的，那等一下。那只要保持真正的敬畏，全心相信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他必是剩下的事成就的，只要你能相信他。那前面你刚才擦了擦眼睛，正在祷告，但那个肠道的疾病离开了你，现在只要全心的相信，要有信心。已经感觉不一样了对吗？如果是的话请举手，让会众能看到。我想问你们，这妇人摸到了谁？他从未摸到我，他太远了，但他摸到了大祭司，摸到了大祭司。你为这个男孩担心，那有点像是肾和膀胱。你丈夫也为他祷告过了对吗？他应该祷告过，因为他是个传道人，他会好的，不用担心。耶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岂不是一样的吗？ 你看到那道光悬挂在正在祷告的那个男人头上吗？那个头疼，别离开你就会好的，不要疑惑，要信心。那他完全要离开你了，你正在祈求主这么做对吗？是的。说出来说让班长去教导我对吗？举手，他全都消失了。那这时你后面的那个男人相信了，你脚上的那个毛病也别离开你弟兄。穿的过一只哮喘试试痊愈对吗？好的，只要全心去相信，要信心不要疑惑，只要全心的相信。好的，现在你们底下的人相信吗？不要疑惑，那有一个很奇怪的灵在这里边在运行，我相信主耶稣会纠正那个的。好的，现在去相信吧姐妹。好的，小男孩是为他吗？什么？那这病会离开这个孩子的，孩子不会好起来，必痊愈。好的，你相信吗姐妹？那妇科病也会好的，只要全心的相信，要有信心。过来姐妹，你相信神医治心脏病吗？才能医治你的心脏病对吗？只管去相信吧。你好吗先生？你想去吃晚饭吗？那去吃吧，神祝福你，一切都消失了，神精心的胃病已经。只要信心不要疑惑，全心的相信。你是个高大强壮的，那这样患有神经衰弱，那事情就是那样的，他会离开你的，去全心相信吧。那坐在后面头上有黑影的男孩，然后坐在后面有癫痫的那个年轻的男孩，孩子相信神必使你痊愈吗？你要相信吗？好的，对神要有信心，他必离开你。哈利路亚，你相信吗？阿们。那正在为一个小男孩祷告，那是一个墨西哥的妇人在祷告，为得了癌症的儿子祷告，那还被得救。如果你相信神会看过那事的，对神要有信心，不要疑惑。那是黄狼炎，你相信神会对付那个黄狼炎吗？坐在妇人前面的得了黄狼炎的，你们两人坐在一起，用整个的生命，用全心相信，你就可以得着所求的，全心的相信。那个得了癫痫的男孩，你相信神会看过那个吗？坐在那里边男孩里侧的小伙子，先上手在他身上，全心的相信，奉耶稣基督的名，撒旦从他身上出来。你无法隐藏了，现在撒旦无法隐藏任何的东西了，主的同在就在这里，你们全心相信吗？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吗？有什么相信？如果你想要看见神迹，那就照着道行动。说神与我们同在，他的神迹在哪里呢？就在这里。阿们，神与我们同在。阿们，神与我们同在。这是他活着的迹象，是他受死之前所行同样的事儿。他复活了，就活到永永远远。有些你们是信徒们，那举手。哦，你们互相按手。不要为自己祷告，为你旁边的人祷告。只要开始祷告，说主神呢、啊，医治这个人。那是另外的，现在能相信呢？主神的天地的创造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祈求神的大能，现阵大风席卷这座会堂，充满这个屋子，有圣灵的能力充满这圈。来相信神仍然活着并作王，撒旦从这里边出去，从这些身上出去，我奉永生神的名命令你。阿们。让这个牢牢的抓住，让他渗透进去，相信主怎么会失败呢？他不可能失败。如果他能站在台上那么做，他岂不更能为你那么做吗？本来弟兄，你怎么做到的？那是主的道，那是道自己被彰显了出来。只要你相信，道就会在你里面将自己显明出来。除了疑惑的乌云，太阳正在照耀，那所问子正在照耀，他的能力就在这个的房间里，使你们每个人都要痊愈。阿们，你们全心相信吗？那么奉耶稣基督的名站起来，奉耶稣基督的名来接受，举手赞美主，给了赞美。